黄毅艾柱对美国绝对不贵，不过今日就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官方媒体示意要跪了，这样川普做了什么呢？今日传出中共收买了台湾20万黑帮成员，目的是为了入侵台湾做内应，他们的地图分布真的听起来很吓人的。想想台湾7万警察怎样抵挡20万黑帮分子呢？台湾要怎么办？今日大消息不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突然离职，转去做联合国大使，是什么回事呢？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2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贸易战升级，这两日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到访美国就是不要跪之后，今日出现大反转，从不跪到跪了。中共官方媒体说，同美国谈判亦都没什么坏处。金融时报说，北京态度软化了，中共跪了，不过就嬲台湾不跪。媒体爆出中共收买台湾黑帮做入侵台湾内应的惊人情报资料地图，内容令人咋舌。而对于中共入侵台湾，有超过半数的中国人都不支持。美中的贸易谈判谈不埋，北京回到去之后就一路发猛，又是呼吁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抵制美国，又是发短片宣称绝对不跪。网友说，亦都啱嘅，中共系南海用水，中印用棍，国内用枪，反正战斗到最后一刻。不过说话都未讲完，喺今日5月1日，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旗下嘅账号玉渊谈天喺微博发文，话独家消息话，美国方面多个渠道主动接触中方，希望能够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如果希望同中国接触，现阶段对中国嚟讲亦都冇咩坏处。就事件，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这样意味着北京态度有软化，愿意同美国展开谈判。贴文说，川普同团队近期频频放出风声，说美国同中国正在谈判，显示美国越是频繁释放消息，就是显示急着推动谈判的心理。就谈判来讲，美国一定是更着急，川普面临国内经济压力和舆论的困境。不过美国如果希望同中国接触，现阶段对中国来讲亦都没什么坏处。强调在接触方面，中国需要观察，甚至到逼出美国的真实意图，掌握谈和打的主动权。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篇冗长的贴文列出的是川普近期的讲法，不过就不是日前川普同美国财长贝森特的主张。川普同贝森特有什么主张呢？贝森特说，美国不谈了，中国先等在一边，还有17个国家等着同美国签署协议。反正美国的关税令到中国经济面临崩溃，面临失去1000万个工作岗位，急的不是美国。而川普在29日直接反驳中共，说中国被加征145%的关税，他们是活该。而川普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不会单方面取消对华关税，除非中方有实质性的动作，而这个动作就是解放中国，让我们能够进入中国。甚至更是提到有人多次跟他提议跟中共彻底切割，这个就是川普的态度，脱欧解放中国。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4月30日的演讲中就更加直言，美国的衰落源自于自身的政策失误，而不是中共的强大。他警告说，如果不立即跟中共脱欧，美国将会永远失去经济主导权。因此中共的血拼到底迎接来的就是中国人尽快的解放。金融时报指出，中共官方媒体的这篇独家贴文的用词显示北京对美国的态度软化。外界认为这则官方贴文延续了中共肉烂嘴不烂的行为方式，他们借着将美国塑造成为更着急、更有压力的一方，而话锋一转就说可以谈判，其实是承认自己更着急。而中共反过来说，无非是满足国内的老百姓，为中共跪了，想要为开始谈判提供掩护。专家说，玉渊谈天的这个贴文显示，中共已经准备好贸易谈判， 这种透过社交媒体释出信息的方法在中国的背景之下就比较新颖。不过中国在和美国第一次贸易战期间亦都用这个手法释出信号。中共是嘴硬脚软的典型，因此中共恨的是台湾为什么恐吓脚都不软，才在台底下持续透过各种渠道渗透台湾社会。在今日，中共收买台湾黑帮当做入侵台湾内应的惊人情节和资料地图曝光，手段令人咋舌。镜报新闻网独家披露，中共透过收买台湾黑帮作为内应，整理出一份30,000多字的台湾黑帮武装势力分布图的情报资料。这份资料报告可以说就是中共夺台行动的地图。国家安全单位警告说，中共正在透过三路并进的方式，先捻住黑帮的金流命脉，然后就想以金钱、人脉和情报资料三路渗透，让黑帮作为战争时候里应外合的第一波攻势，瘫痪地方治安系统。报道说，这份报告不单止标记着各地的帮派的据点、动员能力，还有帮主电话和持仓数量等详细资料。更加惊人的是，甚至还采用了 ABC 等级列出各个帮派亲共的程度，在后面列出评语。比如有些帮派是行动力强，有些是人凶悍，有些评语是偏绿，有些标示出尚未表态、需要观察以及摇摆不定等评语。而黑帮地图涵盖了全台湾的各县市，目前只是金门、连江县和澎湖县没有被列入，其他每个县市都有专属的详细地图，并以行动区和村里来做细部划分。这份报告正在持续更新，而最亲共的 A 级帮派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报告披露全台各地部分公庙早就成为黑帮分子的据点，这些地方不只是设有秘密会议场所，还有物资的仓库，甚至成为掩护中共争议人士入台湾或者是洗黑钱的渠道。有一点很可怕，目前台湾的警力才大约70,000人，而情报资料中推估的黑帮势力就有20-30,000人，显然人力相差悬殊。而如果中共这个大黑帮成功拉拢台湾的小黑帮，后果不堪设想，整个台湾就陷入了黑帮掌控。而黑帮所作所为，台湾人非常清楚，这个等于让台湾人陷入地狱之中，将对台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利用台湾的帮派势力一直都是中共统战渗透的手段之一，他们对香港就是这样做，对台湾这样自然也都不会例外。外界认为黑帮找黑帮帮忙没毛病，中共用这个办法夺取了中国，夺取了香港，现在还想夺取台湾，这个部署这么细密，堪称公台地图，不容忽视。因此台湾政府应该尽早地正视这个问题和及早应对。对于中共想要用关税以及民族情绪为啃树皮和公台找合理理由，中国人是否同意呢？在4月30日，由美国卡特中心和艾默里大学发表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半数 55% 的中国民众反对在任何情况之下以武力统一台湾，因此中共主张不得人心。各位观众，台湾的黑帮分布部署这么细致，你觉得台湾政府应该怎样应付呢？请你们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美中贸易战激烈开始之后，中国经济迅速下滑，面临严重崩溃。而为了抗衡美国关税，日前传出习近平已经将目标瞄准了中共的官员，打算没收他们的资产来对抗美国关税战。在今日 CIA 发表中文短片，招募没出路的中共高官帮美国做间谍。在今日5月1日，霍氏新闻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发表了两部荷里活式制作的短片，内容是招募在中共制度之下感觉没出路的高官和低层官员，为美国从事情报资料活动，为自己开辟另一条人生道路，更加能够保护家人安全，给自己留后路。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部影片都是普通话，长度大约是三分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目标是招募愿意帮助美国的中国间谍。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独家向霍士新闻表示，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总统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收集情报。我们这样做的方法之一是招募可以帮助我们窃取机密的资产。这些影片目前是在中央情报局的社交媒体频道上直播，包括 YouTube、Facebook、Telegram、Instagram 和 X。第一个影片是针对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可能愿意对话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很多领导人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同事被解雇、被监禁，甚至到在某些情况之下自己也都消失了。影片的最后告诉观众知，掌握你的命运。拉特克里夫说，这段影片向他们解释了怎样透过我们的暗网联系中央情报局，并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和福祉。而第二段影片是专门针对中共内部的初级官员。他说，基层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轨迹并不大，他们的工作只会让中共政府青鹰受益。第二段影片的结尾写着，天助自助者，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拉特克里夫表示，他相信这些影片能够突破中国防火墙，并被中国大陆的相关人士看到。中央情报局先前发表了关于怎样透过暗网和该机构联系的普通话说明，这个说明已经覆盖了几百万人。拉特克里夫表示，该机构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现在他希望中国人站出来，同时明白他们的谈话将会被保密。拉特克里夫表示，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中之间的距离一直在拉大，而这种做法还将持续下去。习近平没收官员资产， CIA 招募中共官员，这个是要加速中国人民解体中共。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横行多年，就是靠着这些所谓的党员官员的支撑。如果连支撑中共的根基都倒戈西方的话，中共这个政权还有多少人呢？各位观众，你觉得中情局的这个做法是怎样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你有没有发现吃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出了来。最新的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是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的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补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来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呢，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以及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了解详情。在今日5月1日，根据 CBS 和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和国家安全副顾问王之翰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将会离职，而怀尔兹将会出任联合国大使，这个亦都是川普自从就任100日以来的首次重大人事变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星期已经通知了怀尔兹，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任期即将结束。同时，国家安全副顾问王之翰以及其他团队成员亦都可能陆续离职，具体时间仲唔确定。不过 CBS 补充话，怀尔兹同王之翰唔系主动辞职，而系川普总统撤换噶。 今日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宣布华尔兹即将提名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说以身着军装上战场，到在国会任职，再到担任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一直努力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我知道在新的岗位上他亦都会这样做，而国务卿卢比奥将会担任临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而他本人亦都将继续担任现在的职务。近期华尔兹承认无意之中将大西洋月刊的编辑戈德堡加入到一个讨论对也门胡塞发动袭击而建立的聊天群。之后几个星期，华尔兹一直受到抨击，虽然川普之前力挺华尔兹，没有立即将华尔兹撤职，表示需要调查这件事，但是华尔兹已经公开表示愿意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此外，根据川普亲信的透露，华尔兹有时在意识形态上和川普步伐不一致，在乌克兰和伊朗问题上推行更为传统的鹰派观点，而且和其他白宫的官员发生冲突。 CNN 报道说，四名消息人士透露华尔兹在白宫的影响力始终未能够真正恢复。几日之前，他和川普一起上了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不过在川普和其他官员转乘空军一号去密歇根州的时候，华尔兹就留下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的猜测。外界认为华尔兹之所以辞职，可能是因为息怒聊天门事件为白宫引发了太多的负面新闻。华尔兹曾经是绿色贝雷帽队员，亦都是川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但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任期只是有102日，川普第一任期内一共换了四位的国家安全顾问，无论谁接替华尔兹都将成为川普两任总统任期之内的第六位国家安全顾问。在4月30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爆发严重的森林大火，火势在强风助长之下迅速蔓延，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警告火势可能逼近甚至都进入耶路撒冷市区。这一场大火已经导致多人受伤，数千名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有消息说，有巴勒斯坦极端组织为了继续与以色列对抗，放火烧毁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种植的森林，甚至都还想进一步引发地区大火。根据法新社报道，浓烟笼罩了耶路撒冷附近主要公路，为了防堵火势，主要公路已经封闭，沿线数千居民被迫疏散。消防首长卡斯皮坦言，因为恶劣天气，所以空中灭火行动受阻，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拯救生命。他说，这个可能是以色列10年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警方已经在耶路撒冷山区和主要公路周围加派了大量警力，呼吁民众避免前往该地区。目前大约有50架消防车直接和消防员在前线合作，军方工程车辆亦都彻夜在全国各地开辟防火线，阻止火势蔓延。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暗示可能涉及人为的纵火。警方证实逮捕了一名试图在耶路撒冷南部纵火的东耶路撒冷居民。以色列已经取消了原定在今日5月1日庆祝独立纪念日活动的部分晚间节目，并向希腊、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等邻近国家请求援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平台上表达声援，愿意提供物资援助。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来自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3架灭火飞机即将抵达帮助灭火。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